微软正正布局脱欧，失业潮杀到，专家担心大镬饭重返中国。中共网络审查再收缩，手机档案传输计划实名制。车臣领导人员要新军备，意外曝光中国制装甲车。怕乜嘢？河北店主挂高考加油横额，被城管强拆。泰星 BKPP 香港见面会主持人被指涉歧视，被粉红攻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1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经济惨淡，房地产市场萎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随时爆煲，欧美投资人离开中国，外资企业撤离，失业率不断创新高。最新消息指，美国科技巨头微软亦都静静撤离。英国金融时报6月9号报道，总部设在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 MSRA 已经着手办理签证，将40名顶级人工智能专家撤离中国，转往加拿大。报道引述专家指，这是微软在中美关系越趋紧张的情况下作出的防御举动，避免顶尖人才被中国科技集团招揽，研制中国版 AI 工具。外资撤离加剧中国房地产困境。最近一段影片被热播，主题是世界500强外派职业经理人大批撤离，导致上海豪宅租金暴跌。影片很快被中共封杀，但是估计已经有2000万播放量。在影片里面，一名男子站在冷冷清清的上海复兴路，指着马路两边空荡荡的楼宇说，最近上海租金暴跌，我不做租任我都晓，知道为什么吗？外国人都走清光了。他还提到上海一些小区，好像名媛世纪城、嘉丽苑等，租金以前每个月由人民币1-2万到4-5万，租客都是在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工作的外国人。现在这些人走了，房屋没人租。他有个朋友做包租的，前几年赚到盆满钵满，但是现在蚀到一塌糊涂，房屋没人租。同时失业潮亦都直卷中国。大纪元时报日前报道说，197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1973年至1979年，文革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返回城市，出现了就业危机。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1年所谓的国企改革，导致失业大潮。第三次就是目前在中国蔓延的这一轮失业潮，由2020年即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出现，失业规模逐年攀升，估计2025年会达到历史高峰。旅美经济学家李恒清分析说，自己是在文革时代出生，经过前两次的失业潮，而目前这一次大规模失业和前两次不一样，整体形势越来越不好。李恒清说，他真正担心的是这一代年轻人最后对未来失去希望。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未来可能变成全面萎缩，到最后怎么办呢？可能只能够给老百姓一啖饭吃，那就是吃大锅饭、供销社、下乡劳动的政策还是会搬出来。中共网络审查日趋严厉，监管部门计划加强对手机用户使用蓝牙、WiFi 和隔空投送 AirDrop 传输信息的管控，或者需要实名制才可以使用。即使这些协助中国意见人士筹组抗议行动的重要渠道或者将会被堵塞，但是仍然有民众乐观认为，反抗之火不会轻易被扑灭，大家仍然能够很快找到新的发声方法。中共网信办6月6号公布近距离自组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公众意见征询通知，说截至7月6号，公众有一个月时间可以对这项拟定的新规则提出意见。网信办说，近距离自组网信息服务 是指利用蓝牙、WiFi 等信息技术，近距离即时组建网络，并且提供发表、接收信息的服务。规定要求用户不可以利用这项技术传输违法信息，如果收到违法和不良信息，应该向监管机构投诉和举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六条规定，近距离自组网信息服务提供商，即是应用程式开发商和电信业人士，要依照中共网络安全法，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资料，才可以使用蓝牙、WiFi 等进行传输。另外，网信办还要求服务提供商应该设立自动关闭接收数据的功能，如果用户接收数据的时间太长，就应该自动关闭接收。服务提供商还被要求提供便利快捷的投诉举报渠道，即时受理用户的投诉和举报。中国意见人士担心这项新规定会令他们在动员或者分享资讯方面的渠道受到影响。一位匿名的软件工程师表示，想在中国继续运作的手机和应用程式开发商将会被迫遵守新规定，否则就会被应用程式商店下架。这名软件工程师还补充说，和微信一样，程式开发商必须响应审查，听命令进行下架。这些新规定可能会成为非中国应用程式发展中国市场的障碍。例如一直深受中国活动人士欢迎的 AirDrop， 近年来抗议者经常使用该功能来筹组或者向其他人传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因为这令他们在不暴露个人资讯的情况下可以向陌生人传输资讯，在过程也不需要透过被中央监控的网络系统。但是去年11月，苹果突然限制该公司手机的隔空投送 AirDrop 功能在中国地区的设备使用，而非中国区的用户就没有该限制。即使是这样，荷兰的中国民权活动家林生亮表示，中共对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令很多中国民众已经开始觉醒。虽然中共当局急切想要堵塞网络上的漏洞，打压反对声音，但是反抗之火不会轻易被扑灭。他说，我们还是会找到新的发声方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近日发送一段影片，炫耀部队新的军备，点知被外界发现其中竟然包括中国制造的装甲车，咁亦都成为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的再一铁证。据欧亚新闻报道，当地时间7号，卡德罗夫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发送了一段影片，显示车臣部队各种最新购买的装备，并且强调这些装备是将会用在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而画面里面就出现了8架由中国陕西宝鸡专用汽车厂制造的虎式装甲运兵车，意外证实了车臣部队已经接收了中国制武器。报道指出，由2012年起，中国将虎式装甲车出口到国际市场，其中包括很多世界各地的安全部门，但是这些装备的出口全部都需要获得北京的许可。虽然俄罗斯当局之前从来都没有承认有接收过来自中国的任何军事援助，但是这次卡德罗夫的影片和言论就证实了中共不单止出口军备到亲俄部队，而且这些军备更加是直接用在俄乌战争。中国大陆高考期间，河北保定一间中学附近的商户在铺头门口挂高考加油的横额为考生打气，点知就被城管强制拆除，引发网民舆论争议。据大陆传媒报道，这间开在一间中学附近名为百丈冰雪糕批发的铺头，见到高考就到，谂住学生平时都好关照佢嘅生意，所以就想为家长同考生送一啲免费嘅水。就喺6月8号高考第二日，喺铺头窗口挂咗一条祝福嘅横额，上面写住高考加油，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但系令人谂唔到嘅系，咁简简单单嘅13个字就被城管认为系卖广告， 於是四名城管不理店主的解釋，強行將橫額拆下來，還說橫額影響使用，有涉嫌賣廣告的嫌疑，要祝福在心裏面加油就可以了。店頭老闆很不服氣，表示橫額上面沒有店頭的名字，也沒有介紹產品，就是單純的祝福說話，怎樣判定這是賣廣告呢？在很生氣的情況下，老闆將這件事上網，在引起輿論爭議之後，有關部門回應說，之所以拆橫額，是因為規定要求戶外廣告懸掛需要提前上報備案。網民對此議論紛紛，有人說這兩行字上報備案的具體依據是什麼？網民回覆說沒有依據，我的規矩就是規矩。有人說真是沒有必要，就是這幾天大家一起營造良好的考試氛圍，有什麼問題？都是商家自發的，我們村裡面電線杆也都有掛這種祝福，難道也都是賣廣告？有人透露自己的經歷，說在我店頭裡面的玻璃貼了個招聘啟示，罰了5000。也都有人質疑，就算是賣廣告那又怎樣？不賣得嗎？那店頭門口不擺得擺在哪裡？那罰款我可以在心裡面交嗎？現在什麼時代啊？我真是看不明。有網民認為官方之所以這麼緊張，是因為怕橫額，那令人聯想到去年中共20大前夕，有人在北京四通橋拉開巨大橫額抗議習近平和中共，事件引發海內外關注，中共官方為這件事亦都是如臨大敵，立即找看橋員看守北京的各個天橋，甚至研發了專門監控民眾拉橫額的技術。大紀元報導引述美國監控研究公司 IPVM 最近的報告，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向中共政府提供一種技術，利用人工智能錄影鏡頭收集抗議者的面部特徵，來監控他們在何時何地拉開抗議橫額。泰國一個人氣偶像組合近日在香港舉行粉絲見面會時，因為主持人將中港台相提並論等言論觸發大陸粉絲的敏感神經，質疑他是辱華，並且在網上攻擊，最終導致主持人被撤換。綜合親共香港傳媒、大公文匯網和香港新聞網報導，6號晚泰國人氣偶像組合 Bill Kin and PP Crit BKPP 在香港舉行粉絲見面會時，見面會主持人發表了涉及台灣言論，將中國、台灣和香港並列提出，引發台下粉絲不滿，並且大喊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來表達抗議。還有網友爆料，主持人和現場工作人員在舞台上的語言和行為疑似是歧視大陸粉絲，例如主持人在和台下互動時問台下有沒有台灣人和香港人，還拉長聲音問有沒有中國人啊。另外主持人還在遊戲環節的時候堅持用廣東話和被抽中上台的內地粉絲交流，之後主持人用普通話問你聽不懂嗎？那就不能夠玩遊戲了。相關事件一經傳出，有大陸網民認為主持人的言行和之前國泰事件並沒有區別，都是赤裸裸的挑釁和歧視，甚至還有網民說應該對該主持人追究刑事責任。海外網民就表示小粉紅的心理防線又被突破了，小粉紅已經可以做到自發性審查了，玻璃心隨處可見。據香港明報9號報導，在內地網民的批評聲浪底下，主辦單位在第二場的見面會時已經更換了主持人和翻譯員，該事件亦都被形容是國泰事件 2.0 版本。以上就是今日帶給大家的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亦都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